大家中午好，我们今天的微课堂又与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关于预防的力量、健康体检的话题。为此，我们特别请到了百会资深全科内科医生施真医师。健康体检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接下来，我们就让施真医生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课题。施真医生拥有超过12年的临床经验，擅长内科疾病、老年学病及慢性病管理。施真医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获临床医学博士，是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访问学者。他曾任上海新华医院内科医生。
大家中午好，我是施真医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关于体检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讲座的内容包括四个部分，首先一个是健康体检的目的和意义，第二个是体检项目的选择，第三个是体检报告的解读，第四个是我们百会医疗上海体检服务的特色的介绍。我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病人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亲朋好友会问我，说我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需要做健康体检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下面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大家就明白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图上显示的是我国城乡居民疾病死亡原因的一个占比。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位的 40% 以上的是心血管疾病，第二位的 20% 几的是肿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死亡原因当中，在前两位的是心血管疾病和肿瘤，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那么我们平时要怎么样来防治这两大疾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心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我们国家现在患病人数有 2.9 亿，将近3个亿。而且呢，这个发病年龄在逐渐前移，以前的话一般是中老年人啊，50岁之后啊什么这些开始慢慢发病率就上来，但是现在40岁甚至40岁之前开始都多起来了。那么心血管疾病它的这个发病跟很多因素有关，在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在列出来的这个蓝色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发现的主要影响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什么叫危险因素呢？危险因素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有了这些因素是阳性了，比如说有高血压了、高血脂了，或者是吸烟人群，那么就意味着您得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那么现在研究发现的可以影响到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我们平常称的三高，还有吸烟、肥胖、年龄以及家族史。那么其他里面呢，还有一些什么空气污染啊等等这些。所以从这张图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想要防治心血管疾病，那么首先就要去关注跟这些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这些危险因素。简单说就是你要尽量去控制，避免出现这些危险因素啊。如果有吸烟的，那么尽量就戒烟，有肥胖的尽量要减肥，对吧？那年龄和家族史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自己能控制的除了吸烟、体重，剩下的最重要的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么这个三高的问题怎么去防治呢？这里就要涉及到体检了。因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它在早期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不适你稍微有点血压高、有点血脂高、血糖高，你自己不会有任何不舒服，所以除非您去主动去做体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等到你觉得我不舒服了再去检查，发现这个三高的问题，那么有几种情况。一个，血压的话肯定是血压非常高或者说如果是高血脂的话已经导致你不舒服了，高血糖导致你不舒服了，要么就是非常高， 或者说是已经时间很久了，至少是5年6年，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导致你这个心血管开始不舒服了，甚至脑血管开始出问题了。但这个时候你再去干预的话，已经错失了最佳时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心血管疾病的防治，这个危险因素的控制和预防是最最重要的。在这个疾病出现之前，常规每年去体检，去随访，如果有发现这些问题，及早的去处理它，这个是我们心血管防治的第一大要素。那么第二大问题就是这个肿瘤，肿瘤的防治重点我们讲三早，哪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早发现，你只有发现了，然后你去做相应的诊断，诊断出来了之后才可以做相应的治疗。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早发现呢？那就要主要是靠体检，因为绝大部分的肿瘤在早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症状、体征，没有任何不舒服，完全是看不出来的。但是等到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别人发现你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的时候，那常常已经是很晚了，甚至是到晚期了。所以肿瘤的早期筛查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肿瘤，比如说肺癌呀、乳腺癌呀，如果在早期的时候就可以被发现，那时候它一般都是啊原位癌啊，什么都比较局限，没有一些转移扩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并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那它预后常常是非常好的，5年10年生存率都很好。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两个问题，一个心血管疾病，一个肿瘤，这两大杀手，他们的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健康体检。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一讲关于体检，在你去做体检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首先，在我们决定要去做体检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项目呢？很多人会说，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呀，对吧？把所有的能查的全部给我查一遍，从头到脚给我查一遍。我平常也常常会碰到有朋友来问我说，哎，现在你们医院有没有什么先进的检查，可以把我身上可能存在的毛病全部给我查一遍，然后早点查出来，早点给我治好啊，或者说，哎，麻烦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体检项目，价钱不要紧，多贵都能接受，反正把我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给我查一遍。甚至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如果我把你们医院现在能做的检查全部给从头到脚做一遍，是不是我可以把我身上潜在的所有的问题都查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项检查叫 PET-CT。这个出来到现在的时间也有蛮多年了，但是早些年零几年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有朋友来找我说，哎，我想做一个这个 PET-CT 啊，据说这个东西从头到脚一扫，就把你身上潜在的很小很小的可能最最最早期的肿瘤都能给你找出来。我以后每年到你们医院来扫一次，这样子我就可以这个啊，有什么问题尽早发现，然后早点开刀治疗就没事了。而且的确是有一些体检机构已经把这个 PET-CT 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之一，主要是海外的一些，比如说日本，上次我一个客人还拿了那个在日本做的一个体检的报告给我看，的确里面内容是很多，其中就有一个是 PET-CT。也有熟人跟我说日本的体检怎么怎么好，把你从头检查到尾。的确我看了那个日本的体检的项目，东西是比较多，但是这些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一遍呢？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负责任的医生，我必须告诉大家 PET-CT 它不应该作为一个体检项目，原因有两个。第一， PET-CT 它是用同位素检查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辐射的问题，虽然它的剂量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做。第二个， PET CT 如果发现了你体内有一个病灶，但这个病灶并不一定就是肿瘤，也有可能是炎症，你还是要根据其他的临床的检查，你的病史等等，医生来判断这到底是不是肿瘤，他没有办法给你下一个结论，这个就是。那么第三点， PET CT 如果检查出来是正常的，什么都没找到，也并不一定就能够下结论说你现在不好意思，前面那个跳掉了。那么第三点就是 PET CT 如果全部都是正常的，没有找到任何的病灶，他也并不一定能下结论说这个没有肿瘤。所以因为以上的这三个原因，我是不建议大家把 PET CT 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那讲到这里，顺便再跟大家多讲一句，在临床上面没有任何一种检查是绝对的，因为我们任何一项检查都存在假阴性或者假阳性，再怎么昂贵再怎么先进的仪器都没有办法避免，完全避免这个问题。所以到最后任何的检查的结果都是需要医生根据症状啊、体征啊以及血的化验各项检查综合起来，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那么讲完这个例子呢，我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体检项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虽然现在大多数的体检机构提供的体检项目都是套餐式的，但是具体选择哪一个套餐还是有讲究的。如果盲目的去做，或者只是啊我就选一个最贵的，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只是做了一些没有必要的没有意义的检查。当然呢，如果是也有可能会漏掉一些本应该做的检查。我们体检项目的选择需要考虑到主要考虑的几个因素，包括一个是常规的参考年龄性别，这个呢一般是体检套餐在做的时候他就已经帮你考虑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殊的一些参考，你的职业、既往史、家族史等等。接下来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说年龄啊，很多慢性疾病它都有一个好发的年龄，就说在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他这个需要关注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说，这个女性的乳腺检查，那主要是筛查这个乳腺癌。那乳腺癌它有两个好发的年龄段，一个是45岁到50岁还有一个呢是60岁到65岁。那所以如果是在这两个阶段的女性，建议是每年应该去做一个乳腺癌的筛查的。那如果不在这个年龄段的，你可以一到两年，或者说视情况而定。第二个说到性别，那这个性别大家比较好理解啊，比如说男性，那到了一定年龄需要关注前列腺的问题，女性呢要关注乳腺啊、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接下来是一个职业，那么职业的话主要是涉及到有一些特殊的工作，他可能在工作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特殊的接触，比如说粉尘啊、化学物质、病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期会接触到这些特殊的物质的，他在体检的时候也要做一些相应的比较特殊的检查。比如说我上次碰到一个病人来找我，就是因为他的工作当中会接触到动物，是那个猩猩、猴子这一类的，所以呢我们会帮他检查一些寄生虫啊，还有结核、肺结核。那么下一个说一下既往史，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具体的说分两大类情况，第一类就是说你以往有一些结果是不正常的，需要复查啊，比如说原来我上次查出来有高血脂、有糖尿病啊、血糖高的，那么你今年做体检的时候，这两下肯定是要复查的，而且要和去年的结果做一个比较。第二大类情况呢，是原来有一些疾病或者一些不正常的状况， 那么你现在需要做和这个以往的这些病情相关的一些检查，要排除并发症啊等等啊。我举个例子说，如果是一个乙肝病人啊，乙型肝炎的乙肝病人，那么他体检的时候除了要检测这个乙肝的病毒指标之外，他还需要检查肝脏功能啊、腹部的 B 超以及肿瘤指标，跟肝癌相关的这个肿瘤指标，我们叫 AFP 甲肝蛋白等等。因为乙肝它有两个风险，就并发症，一个是肝硬化，还有一个是肝癌。在这边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今年上半年碰到的一个病例，现在说起来还是觉得非常的可惜。这个病人是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乙型肝炎的病人，原来是大三阳，在90年代的时候查出大三阳，然后他当时是经过了一个正规的治疗，治疗效果也不错，那个指标都转阴了啊，还有一些抗体啊什么阳性，那基本上是转阴了。然后呢，随后呢几年，大概三四年，每年都去定期复查，复查出来各项指标也都挺好的，然后他也很开心。那么再之后呢，他想，哎呀，我这恢复的都差不多了，这连着几年都没事，那接下来应该没啥事。所以他就之后再也没有去做过任何的这方面的检查，也没有去做体检，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所以在那之后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没有去做任何的检查和随访。那么这一次他怎么会到我这来的呢？是因为他觉得近期特别累，然后呢体重莫名其妙就开始下降，也没有刻意的去减肥，但是开始下降，然后觉得特别累，然后脸色不太好。他的同事说他，哎，你好像最近脸色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就到我这来检查了。来的时候他自己也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肝脏的问题进展到肝硬化或者肝癌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哎，我是不是肝炎复发了，他只是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他来跟我一讲这个病史，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完了，多半估计是肝癌了啊。所以我当时给他安排了 B 超的检查，检查一看肝上面好大一个占位，超过10公分了，那毫无疑问就基本上是肝癌无疑了。所以这 case 我到现在想起来都是觉得非常的可惜，就他当中这么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去做任何检查，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他每一年都去做健康体检，那么他可以尽早发现问题，在这个肝癌病灶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可以及时去做手术啊处理，这个预后可能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你长这么大，而且他其他的这个一些血检的指标都已经开始受影响，都不好了，所以这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已经错过了。所以既往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家族史，家族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慢性的疾病，它的发病跟家族遗传是相关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肿瘤等等，如果有这方面的家族史的话，那就要特别的重视，有一些筛查就要提前进行，要或者说加强这方面的筛查。举个例子说啊，有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就需要查和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记物CA199， 还有呢腹部 B 超，甚至必要的时候要做腹部 CT 等等。那么所以总的一句话来说，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在体检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有人说我要去体检了，那我现在要注意点什么呀？有些人会说我先改变一下饮食啊，我这几天加紧锻炼，到时候啊我的体检报告会好看一点。首先说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那么因为你如果就靠体检之前这几天去控制啊什么，它实际上对指标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这是一点。那么其次更重要的是，你这些 措施，它可能会干扰这些体检指标，比如说剧烈运动啊，体检之前剧烈运动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血肌酐升高，肌酸激酶升高，甚至尿蛋白阳性啊，尿红细胞阳性啊等等。所以在体检之前，我们不建议去做一些特殊的一些改变，就还是照旧啊，你原来怎么样，建议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么特别要说的就是体检前三天不要做剧烈运动，那么还有进食时间呢，不要太长，一般八小时就够了，时间太长呢容易低血糖啊什么的。还有再提醒一点女性朋友，尽量不要在月经前一周去安排做体检，因为你约好了，万一月经提前来了，哎呦，那还得重新排时间。第二个，月经前一周的话，通常乳腺增生会比较明显，这样呢对乳腺 B 超的结果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干扰。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体检做完了，那么体检报告拿到了，这个报告要怎么读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体检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引用一下我们现在很红的张文宏医生的话，这份报告里的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合在一起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读的书不一样。这话其实说的非常非常对，你不要说是不学医的人，就是医生自己不是他自己专业的这个医学报告，他可能也看不明白，他能看懂一点，但是他可能理解不能到位啊。比如说你让一个普外科医生去看内分泌科的报告，他就看不明白。但是也有人会说，哎，这现在的体检报告做的还是挺到位的，他会把上面所有不正常的都给你标出来，而且在前面他通常会有一个详细的结论，告诉你1、2、3、4、5，你有哪些问题啊，然后你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都给的结论还是都非常的详细。那我看这些是不是就够了呢？这边我给大家看几张化验单，大家就明白了。首先这第一张是一张糖化血红蛋白的报告。糖化血红蛋白呢是我们筛查糖尿病用的。这张报告上面大家看到它的结果是 5.8%。这个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小于 6%， 这是一个正常的结果。那么你一看这个结果，哎呀太好了，真开心，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糖尿病警钟已经敲响了。这个指标达到 5.8 或以上，就意味着你离糖尿病不远了。从现在开始，你需要开始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控制体重等等。尤其如果你原来有妊娠糖尿病，就是你怀孕的时候被查出来糖尿病，或者说家里面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么更加需要引起重视，要加强随访了。但是在体检报告的结论里面，它不会给你有任何的提示说你这个血糖有问题了，因为你这个结果完全是正常的呀。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张报告，这个是血脂的报告。大家看到所有的结果也都是在正常范围内啊，又好开心啊，没有高血脂。但是这张报告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你只有20-30岁啊，但是甚至你还有一个高血脂的家族史，那么警钟又敲响了。你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已经超过3了。一个20-30岁的人，他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已经到达这个水平的话，就意味着你的这个高血脂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你得开始生活方式的控制，而且以后要加强随访。第二种，这张报告你已经超过60岁了，而且此时你没有心血管疾病，没有糖尿病，哎，那这个报告就很好。那么第三种，你原来就有高血脂，甚至还有糖尿病啊，冠心病啊，那这张报告行不行呢？不行，你必须得吃药。虽然现在这个值是正常的，但是这是别人的正常值，不是你的正常值，因为你已经有高血脂，有糖尿病，有冠心病，你的正常值不是小于 3.37， 你的正常值是小于 2.6， 甚至需要更低，所以你现在应该要吃药了。 所以你看，同样一份报告，不同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三章，这是一张肿瘤指标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一下 NSE 是升高的，27.33。正常值是应该小于 16.3， 那么它这个结果超过了11。你一看会不会觉得好紧张？天哪，我超过了11哦，这个数值还是挺多的。难道我得肿瘤了吗？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你，哎呀，没事，别紧张。因为我们肿瘤指标，它这个听的名字很吓人，肿瘤指标。但是实际上，如果只是一倍、两倍、三倍这样子的升高，哪怕 double 的，它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肿瘤指标升高多少倍开始会有临床意义？一般性有10倍以上。你只要两位数变三位数，那么你要警惕了。而且也不是说你两位数变三位数就一定是肿瘤了。这个肿瘤指标升高，它只是说提醒你可能需要去筛查，做肿瘤的筛查，对吧？如果超过10倍数以上了，那么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去筛查一下。但如果是像现在这张报告 double 都还没有到，其实压根不用去做筛查，你只要去随访，就过段时间把这个指标复查一下，到时候再看就可以了，完全不用紧张。所以看过上面几张报告之后，大家还会觉得体检报告的解读是一件简单的事吗？不是。所以一定要请医生看，最好是全科医生，要面对面仔细的解读，因为他同时要问你你的既往史、你的家族史、以前的情况啊，你现在体重怎么样，你现在饮食啊、运动啊等等个人方式、个人生活方式怎么样，把这些因素都综合起来进行的分析，才能得出一个基于你个人的个体化的一个评估结果，同时给予你一个个体化的指导意见。自己随便看看那是不行的，要耽误事儿的，有可能潜在的问题没发现，有可能看到一个小问题把它当成大问题，把自己吓个半死。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百会的一个体检服务的特色。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体检最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报告的解读，如果报告解读不好，你这个体检相当于就是做了一半，或者甚至是白做了。那么我们百会的体检服务里面有三大特色。第一点，我们是一对一服务的，就是从你进门开始检查到你检查完了结束，始终是一个 nurse 全程跟着你服务，那么而且是保证私密性啊等等，你的服务感受肯定是非常好的，跟那个外面的体检中心啊，或者是一些其他医院的体检服务部，这个服务啊、环境啊等等，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那么第二大特色呢，是我们可以量身定制。就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体检的具体的项目的选择是一个个体化的问题，那么我在外面因为基本上都是做成套餐制，那我们这里呢是也有基本的几个套餐可以选择，根据年龄啊、性别啊，但是我们又提供一个特色的服务，就是您可以根据你个人的特点调整这个项目。哎，比如说，哎，医生，我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我是不是需要其他的检查？那么我们可医生会一对一跟你那个了解，然后再来决定你是不是要加一些项目或者什么，然后把你的体检报告做一个个体化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第三点特色也是最重要的一大特色，就是我们在体检完成之后，拿到报告之后会跟你安排一个私人医生一对一的当面跟你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并且给予你一定的健康的指导，而且就是说如果说需要一定药物的话，我们都可以后续开药啊什么都可以帮您进行全套的服务。上面发上来的呢是我们百会现在提供的几个体检的这个套餐，每一个性别都是三个档次的，一个是最基础的 basic 的是2500，然后呢比较全面的是4500，那么尊享的套餐最 最全面的是6500。具体套餐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呢，我就不展开详细讲了，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自己点开看一下。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2500的呢，是它是最基础的，一般年纪比较轻的20-30岁，没有任何既往史啊，没有特殊的一些家族史，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可以选择做这个最基础的套餐。那么当中一个4500的全面套餐，这个呢其实已经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跟这个我们最高的尊享套餐的差异。尊享套餐里面呢，它就是包含了那个一个骨密度。这个是4500里面全面套餐里面是没有的。那么所以说，如果说是原来有骨密度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女性在围绝经期的，那么我建议你选择这个尊享套餐，因为在这一个时期内骨密度的检查是必要的，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一个尊享套餐里面它有一个颈动脉的超声，那么这个如果你是有高血压的啊，有高血脂啊，糖尿病等等，那么这个是应该要选的。还有呢，在血检里面尊享套餐里面它包含了更多的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分析，那么所以说如果有肿瘤家族史或者这方面的一些特殊的风险的话，那么可以也要建议选这个多一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尊享套餐里面还赠送了一个皮肤分析服务，所以说如果你对自己的皮肤有一定的困惑，或者想了解一下的做测试的，那么也可以选择这个套餐。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讨论差不多到这里，最后是提问时间，大家如果对体检还有什么别的疑问欢迎提问。